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呢，可能没有以往的书那么实用，但是它能够开拓我们的思路。我们现在每天生活的真的相当的实用主义，闷头赚钱，什么东西能够帮助我们赚到钱，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的家庭更幸福，什么东西能让我们更健康，我们就更追捧什么。但是有很多问题是不是你从来没有思考过的？当这个世界被经济学家掌控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是从经济的角度，从价格杠杆的角度来考虑它。那么这当中有没有可能存在着很多的不公？所以这个命题成为了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主题，叫做 What Money Can't Buy， 金钱不能买什么。这本书的作者很帅哈，桑德尔教授，他是哈佛大学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研究公正的教授。他曾经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公正》，他来中国做过签售。在看完了《公正》之后呢，我又买了这本书来看，《金钱不能买什么》。这本书就更详细的告诉我们金钱的局限性。所以整本书的核心含义就是告诉你，需要你认清楚，金钱不能够解决任何问题。不是解决任何，金钱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尽管金钱在今天已经变得非常重要了哈，比如说在这本书一开篇，桑德尔教授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说金钱还有什么不能买的吗？咱们正常能买的东西不算哈，比如说他举了几个例子，如果你坐牢，很惨的一件事哈，你可以申请牢房升级，只要你每天晚上花$82，你可以住到一个有彩电啊、有席梦思床垫，然后有空调的房间去。OK， 不错哈。然后，如果你希望找一位印度妈妈帮你代孕，这是在美国打出广告的，找一位印度妈妈帮你代孕，需要的价格每位是$6,250。OK， 如果你希望移民到美国，那么大概平均的花费是$500,000，你可以买一个国籍。如果你去狩猎一头黑犀牛，黑犀牛是国际珍稀动物哈，它的价格是$150,000每头，而且这是合法的。这是当地政府所推出的一项服务啊，它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黑犀牛，听起来是不是觉得特别有悖论？为了保护它，然后去猎杀它，$150,000一头。如果你希望放开排放碳，你想怎么造就怎么造，没关系，每吨$18，你可以买碳的排放量。如果你想出租你的前额，你把你的前额租出去，谁愿意做广告啊？这儿都可以啊，这个大概是1年$777。如果你要为药品做人工实验的对象，你说我愿意吃一些别人都没吃过的新药，哦，没关系，有价格$7,500。那么如果你要去阿富汗打仗，政府想让你去打仗，我说我不去，我不是军人，干嘛让我去？哎，付你钱，你去不去？对吧？如果你想找一个人付钱去阿富汗打仗，它的价格是$250到$1,000每天。甚至最有意思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你可以买下一个老人的保单，买下一个老人的保险单，然后你在心里祈祷他早点死，因为他只要早点死，你就能够早点拿到很多的赔偿金，而如果他死得越晚，你的收益就会越低。这些都不是玩笑，这些都是现在市场上已经有的产品。各位，这就是人们在不断的开拓金钱的边界，用金钱来试图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桑德尔教授就想替我们大家问一个问题，说这样合理吗？这样真的对这个世界更好吗？ OK， 所以他把金钱的问题归结在了两个核心的要点上。第一，金钱所导致的不平等。当一切东西都用金钱来衡量的时候，这个世界只会变得更加的不平等。第二，金钱会有严重的腐蚀作用。什么叫腐蚀作用？就是金钱会使得很多有意义的事情逐渐的变得没有意义了。OK， 接下来咱们一个一个来看哈，金钱会有哪些方面的这个不平等或者腐蚀的状况。首先我们说第一个不平等叫做插队问题。插队问题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学的方式。你比如说有人曾经抱怨说北京的牌号，对吧，北京的车牌号现在限制，说为什么不像上海那样学习拍卖，像上海那样学习拍卖多好。为什么拍卖好呢？说拍卖可以让最需要这个车牌的人买到这个车牌。乍听起来觉得怎么样？没问题啊，谁需要这个车牌谁多花钱呢，对吧？你越需要你就越多出钱买啊。但是不要忘了哈，最有钱的人未必是最需要这个车牌的人，他只是不在乎那些钱，他可以花20万买一个车牌，没关系，家里已经有好多辆车了，但是没事儿，我就有钱我不在乎。真正特别需要一辆车接送孩子放学的人呢，可能他拿不出5万块钱来买这个车牌，对吗？所以用金钱来解决这个问题并不会导致它更加的公平，反而会使得它变得更加的不公平。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中产阶级和普通市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的原因。各位有没有发现，在过去中产阶级和普通市民跟其他人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现在富豪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中产阶级和市民虽然我们的收入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有人一个月能挣10000块钱，你发现一个月挣10000的人在北京的生活和十几年前挣2000块的人差很多，哎，挣10000块钱反倒变得很穷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更多的东西都需要用钱来买了，连排队也是一样。最经典的排队的例子就是你在机场，对吧？坐头等舱或者坐公务舱，你可以很轻松地走一个头等舱通道，你不用跟他们挤，不用排队，对吗？看起来没错，我付钱多呀，我花钱就是买这个服务啊。但是桑德尔教授担心什么呢？说这样会造成贫富差距进一步的拉大，因为穷人要付出更多的等待成本，而富人会更加容易操控自己的人生，富人越有钱他就越容易买到便利。如果你说坐飞机什么这种事儿没关系，我可以忍一忍，对，看病呢，看病生命是平等的吗？同样两个孩子得了肺炎都需要打针，对吗？但是这一家孩子有钱，所以他可以挂1000块钱的号然后去打吊针，他获得最好的照顾，然后那个孩子没有钱，他就需要排队等，可能等到两天三天才能够有一个床位，甚至2-3天在北京能够得到一个好的床位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我见过有人等1年多的时间就是为了能够看一个病，对吗？所以排队问题会导致更多的人喜欢用钱来解决问题，从而导致富人拥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然后进而导致穷人和中产阶级会变得越来越糟糕。这是第一个问题，叫做排队。排队的问题后来竟然发展成一个产业，这个大家中国人都容易理解，因为中国有很多叫票贩子，对吧？他排队买票，然后回来之后再加一个高价卖给别人。甚至我们有很多朋友通过从号贩子那买了这个看病的号以后，非常感谢他们，说这1000多块钱花的真值，说这个行业存在是有价值的哈。在美国也有这样，美国有一个公司替人排队的公司叫做 linestanding.com， 就是他们专门排队，他们的任务是排各种各样奇怪的队，包括美国有那种可以到国会参加听证会的机会，但是你需要提前排队。按理说到国会参加听证会应该是一个公民非常重要的责任，在这件事情上富人跟穷人是平等的，对吗？那么谁要真的愿意去，你就得自己认真的去排队，但是富人不需要这么做，富人只需要给这个 Linestanding 一点钱，然后他们就会替你排队，排到跟前的时候换你进去听证就 OK 了。所以去参加听证的这个人可能真的未必有那些穷人那么关心政治，但是他可以用钱来解决这个问题啊。还有这个排队的伦理呢，叫做先到先得，而插队特权不仅破坏了这一个基本伦理，而且让穷人跟富人的差距变得更大。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说公平性导致的插队问题哈。还有第二个叫做激励措施问题，激励措施问题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伦理学的困境。你比如说哈，在非洲和这个拉丁美洲有一些身患染上毒瘾的母亲，然后这些染上毒瘾的母亲呢，如果生下来孩子的话，就有可能给孩子也带来毒瘾，甚至会有其他的严重的疾病。后来有一些卫生组织的人就去做了一些事儿，他们怎么做呢？他们给这些孩子一些钱，给这些母亲一些钱，说如果你愿意做节育措施的话，做节育措施保证你不会怀孕的话，那么我会给你几百美元。这些染了毒瘾的母亲是多么需要几百美元，因为他们需要再去买毒品，所以他很快就接受这个条约，签字去做了绝育的手术，然后他就不会再生孩子了，但是他拥有了几百块钱。这样做合理吗？有人会觉得说这当然合理了，这多好啊，对吗？双赢，你看这些母亲不会生下来残缺的孩子，也不会给他的孩子来痛苦，然后我们还拿了钱做了这样的好事，对吗？但是你剥夺了什么？你剥夺了这个人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你用了一种贿赂的方法，仅仅把他当做了一个生育的机器，而接受这个邀约的人也默认了那种贬低自身人格的观点。所以这件事情真的会带来公正吗？那这事说的当然是极端了，用钱让人别生孩子。那还有更简单一点的，有人用钱来激励孩子读书，说你只要成绩读得好我就给你多少钱，你考到什么什么大学给你多少钱。那这样一来有一个事发生了，你知道前两天广西有一个人太逗了，我在新闻上看到的，那个人今年已经30多岁了吧，他连续参加了得有10几年的高考，从17岁参加高考到现在，他曾经考中过北京大学，然后这中国最好的学校了，然后考中过清华大学，然后他都不上，然后就回去接着考。但是奇怪，说你这个 到底是为什么呀？他考中的第一所学校是我所任教的学校，他第一年参加高考就考中了北京交通大学，说实话不错啊，这学校对吗？不去，然后回家接着考，结果考上了这个北大还不去，然后自己又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去接着考。后来大家就怀疑说他根本不是为了要考一个更好的学校，因为北大清华他都不去，他想去哪儿呢？哼，他就是要考试，因为考试能够得到奖金。每次他后来考的全部是状元，他只要一考就是广西的理科状元或者什么，就是状元。所以他一得到状元，那个学校就会有特别有面子，学校对外宣称我们又出现了一个状元，没有人观察到说连续多少年都是同一个状元，你知道吗？然后学校给他大量的奖金拉来赞助，所以这时候把学习的味道都已经变掉了。学习本身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知识，它变成了一个谋生的工具。反过来讲，你说他学习有乐趣吗？把同样的知识反复做了那么多遍，每次去考场，这题五年前出过，对吧？这特别可怕。所以当我们不断的用外部的东西去激励孩子们学习的时候，跟我们花钱让那些母亲不要生孩子的道理是一样的。这个方法就是激励措施的问题。当你认为激励措施就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件事情本身的乐趣就没有了。 OK，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人喜欢用罚款的方式来管理这个社会，对吧？说罚金是最重要的哈。比如说美国规定在大峡谷里边丢一个易拉罐要罚100美元，对吗？那么你要小心了，你不要丢，100美元不少钱呢，和600人民币呢，在大峡谷里丢一个易拉罐100美元。但是假如我是一个有钱人，我愿意花200美元，我就丢两个罐玩玩，行不行呢？我自己在罐上签上了名，然后嘣丢在大峡谷里边，然后交100块钱，对吧？然后再丢一个，再100，行吗？这样做可以吗？从经济学手段上讲是可以的，因为你愿意支付100美元的这个罚款，你就扔呗。但是从伦理道德上讲，这样合适吗？所以当我们把罚金变成费用的时候，或者换句话讲，把罚金变成成本的时候，大量的惩罚措施就会变得无效。这里边我最喜欢的一个案例是巴黎的地铁，我在巴黎坐过地铁哈，特别好笑。我费了很大劲买车票，因为法文也不认识，在那儿瞎摸索了半天买了一张车票。买了车票一下到底下很失落，为什么呢？没人查票，嘿，早知道不买了，你看。然后巴黎呢确实没有人查票，每张地铁票大概合美元是2美元，但是你如果被抓到逃票，有人他偶尔会抽查，抓到被逃票的要罚款60美元，你看够你坐一个月的车哈，所以逃票的风险其实很大。后来很多巴黎人想了一招，干什么呢？他们成立了一个保险基金，这个保险基金你加入进去，每个月只要出8.5美元，你每个月给这个基金交8.5美元，然后你就大摇大摆的逃票，嘿，这特别好，随便逃票，坦然逃票，一旦被人抓到没关系，基金会替你出这个钱，买保险。他把逃票做成了一个保险的制度。 OK， 你们觉得这样合理吗？这是一个合理的方法吗？所以用价格来调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说只要抬高了价格那么就会降低需求哈，有时候真的会适得其反。这书中桑德尔教授很了解中国，他来过中国很多次，他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说比如中国的独生子女罚款，对吗？中国的独生子女罚款罚的可谓是非常狠，对吗？但是依然有很多富人超生，为什么？他把它当作一个费用，这就是我要支付的钱，所以他压根儿没有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不好意思，违背这个规则有什么不对，没有不对，我愿意交钱就 OK 了。所以当所有人把罚金变成费用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心情。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刚刚我们在讲说这个地方停车不好停哈，我就问他们说乱停车罚多少钱，他们说罚100，我说扣分吗？不扣分。哦，200是吗？是200哈，罚200然后不扣分。哇，我当时算了一下，我说如果打车从家里来得花100，对吗？然后再打车回去还得花100，然后你还可能会打不上车，够热的，对吧？北京这么热，干脆啊，我就开来停在路边，爱罚就罚，罚200块钱当成本。但后来我一想，这样做不对，你这样想问题，你还有没有道德，对吗？所以这样是不好的哈。说到这个付费的问题哈，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南非政府让大家付费去猎杀黑犀牛。黑犀牛是全世界大概也没有多少头了。2004年的时候呢，南非政府出了一个广告，说来付费射杀一头黑犀牛，你不仅能得到一个难忘的经历，同时也能保护黑犀牛。哼，这逻辑真是奇怪哈。花15万美元射杀一头黑犀牛， 然后这个钱将用来保护当地的黑犀牛。甚至有这个因纽特人，因纽特人就是我们说爱斯基摩人哈，爱斯基摩人他们那个地方有一个特产叫做海象，海象呢很稀缺，就是你基本上在别的地儿见不到海象，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做巨兽捕猎者，他们就喜欢捕猎巨兽，他们在这儿射杀老虎，在那儿射杀狮子，在那凡是大个儿的都想捕杀，然后他们就没有捕杀过海象，结果因纽特人说我们这海象太多了，全世界只有因纽特人可以合理的杀海象，这是加拿大政府给他们的这个规则，因为他们是当地的土著，所以他们可以杀海象。后来因纽特人说我们也吃不完那么多海象啊，干脆啊让别人来杀吧，然后因纽特人就对外宣称说你们可以来杀海象，每一头6500元，我把我的份额卖给你，我们是原始份额，是允许杀的，然后我把它6500美元一头我卖给你。这样的话真的有很多巨兽捕猎者就千里迢迢坐着飞机跑到爱斯基摩人那边，然后拿起枪，他们说那个感觉像什么呢，因为海象的移动很缓慢，就一滩肉对吧，慢慢的动，然后你走过去拿着枪对着脑袋砰开一枪，说就好像你长途跋涉走了很远的地儿，拿着枪去射杀了一个沙发，射杀了一个豆袋沙发，给一枪。合理吗？这样做合理吗？花5万块钱去射杀15万美元射杀黑犀牛，6500美元射杀一头海象，看起来似乎从市场逻辑看都没有损失，谁都没有损失，因纽特人没有损失，对吗？甚至海象和黑犀牛都没有损失，因为海象跟黑犀牛的数量会增加，对吗？但我总觉得有哪不对劲儿，哪不对劲儿？所以这个古怪的市场迎合了一种不正当的欲望，这是桑德尔教授讲的，说这个不正当的欲望是什么呢？这种做法也腐蚀了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初衷，腐蚀了我们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其实初衷是来自于对他们的爱，来自于整个环境的这种和谐，对吗？结果到后来变成了说养着他们赚钱，把他们养得更多，我们可以赚到更多的钱，所以很多市场的规则在很多市场经济主导的人看来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能够达到多赢的效果，但是可能跟我们原始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啊，市场也会有失灵的时候，所以在这本书里边有一章专门讲市场失灵。比如说，他说中国有一家雇人道歉的公司，我不知道他在从哪儿听来的，中国有这个公司，我只看到这个《非诚勿扰》，不是那叫什么，私人定制是吧？我以为是他看的冯小刚的那个电影学会的哈，说专门雇来替人道歉的公司。然后桑德尔教授就问说，一个昂贵的道歉比一个廉价的道歉会不会更容易被你感动？就这个道歉是你花了10000块钱买来的，然后这个道歉是你自己没花钱自己去道的，哪一个更容易打动你呢？相应的，在美国有一个叫做 theperfecttoast.com 这个网站是干什么呢？就是帮大家来写婚礼祝词的。美国人喜欢在婚礼上敲杯子，当当当当当，然后就讲一段的，讲一段坐下来。结果很多人为这事很纠结，说我讲不好怎么办，对吧？特别丢脸。然后他们会花多少钱呢？149美元。在网上有人替你写一个完美的婚礼祝词。那么如果你是新郎新娘，你知道了你的好友的婚礼祝词是花了149块钱买来的，我不知道你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哈。当然这种服务从市场的角度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以卖的哈。经济学家号召大家最好不要送礼，经济学家认为送礼是一个很无稽的活动，因为送的东西别人又不一定喜欢，对吧？连曼昆教授，就是心理学家最著名的那个，就哈佛大学的曼昆教授，写《经济学原理》那个人都说不要送礼，直接送现金，跟咱们中国人是送现金最划算，对吧？如果你现金不愿意送的话呢，最起码你也送他一个这个可变现的东西。后来他们有人发明了一套什么东西呢？就是电子转送的蛋糕。你比如说我给你送一蛋糕，对吧？你可以在网上点，你说我接受，或者点我不接受，对吧？不接受呢，你可以点转送。哼，你把这蛋糕转送给别人，然后这个别人一收到这个蛋糕，你也可以点接受或者不接受，你看效用是不是大了？就等于这个蛋糕没有被生产过，这个蛋糕没有真的被生产过，但是有无数的人接受过这个蛋糕。哼，但是这里边存在一种风险是什么呢？有没有可能当这个人点到说接受这个蛋糕的时候，前面出现了一长串不要他的名字，有几百个人都拒绝过这个蛋糕，然后现在终于到你这儿了，被你吃到了，对吧？所以就算不会有这样的名单，各位你心里会知道这有这么回事，因为这个蛋糕是被人不断的转送，不断的转送。因此这个我们说经济学家想的很多方法，他确实是忽略了人的感受，他要的就是一个理性，就是怎么样把效率提得更高，对吧？这是市场失灵的很多特征。还有一个就是市场会有很多负面的作用，比如说瑞士啊， 曾经有一次他们要存放核废料，因为瑞士这个国家它有很多核能发电，它存放核废料的地方，然后这个核废料的地方呢，唯一最好的一个位置就是叫做沃尔芬西斯的这么一个小山村。1993年在这个问题公投前不久，他们要做公投，在公投前不久呢，经济学家做了一个调查，他们询问居民是否会接受在这个社区里建设核废料的储存点，当时的结果是 51% 表示可以接受。这说明瑞士这个地方人的素质还真的是挺高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东西不能放到国外去，就只能在咱们国内，咱们国内看来看去对吧，咱们这儿风水最好就放咱们这儿吧，所以 50% 的人是可以接受的。然后结果这个调查结束之后，政府打算给所有的居民进行现金的补偿，然后这时候问大家，经济学家补充这个调查说，如果政府给每位进行现金补偿，那么你们同意把这个核废料放在这儿吗？你看没有辨别的，原来也是放对吗，现在不但放还给你钱，结果怎么样，结果是只有 25% 的人同意把核废料放在这儿，从 51% 降低到了 25%。 为什么？金钱不能买来安全，金钱不能买来健康，对吗？我第一次牺牲是因为我的尊严，是因为我对我祖国的热爱，但是第二次你用钱来买，那对不起，我不是这点钱能够买得了的，对吗？这就是我们说市场的负面作用。后来他们把补偿的额度提高到了8700美元的时候，这个支持率依然是很低的。 OK， 所以之前的这个选择是出自公民的责任感，而后边你发现当你用市场来调节的时候，公民的责任感就没有了。同样的例子，在瑞典有一个幼儿园，他们的老师经常晚上没法准时下班，因为很多家长会迟到。后来这个园里边说怎么办呢，怎么能够让这些家长不迟到呢，干脆啊罚款吧，罚款每一个来迟到的家长交10欧元，交10欧元的罚款，然后这样可以让他们少点来，少点迟到。你看这是不是经济学里边的价格和需求的关系，价格提高需求降低，没问题。结果没有想到用了这招以后怎么样，家长们坦然的迟到，甚至有家长说我把这周子都交了吧行吗，这周子交，因为家长觉得这事儿终于有了一个价格，当这事儿有了一个价格以后，我就不需要再为这事儿烦恼了。以前我迟到会觉得内心惴惴不安，我会觉得对不起老师，现在我觉得很正常，10欧元呢我愿意出，对吧？所以当人们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费用的时候，市场就开始失灵，而且会起到很多负面的作用哈。那么负面激励，金钱会带来很多的负面激励，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你比如说经济学家把学生分成三组，给第一组学生做了一个关于慈善活动的这个好处，对吧，做了一个激励性的演讲，然后接着让他们去募捐。第二组和第三组呢做了同样的演讲，但是同时承诺按照募捐额给他们提成。这第一组提，第二组提1%，第二组只要你募捐回来的钱给你提1%，第三组呢提10%。结果哪一组会最多呢？能想想吗各位？后来发现没有酬劳的第一组做的最好，他们募捐回来的钱数是最多的，然后比1%的那组要多55%，他们募捐的额度比1%的那组要多55%，比10%的那一组要多9%，说明10%比1%要强一点，对吗？同样是在有金钱刺激的情况下，你最好让刺激到他，要让他有感觉，否则的话还不如告诉他这个事儿的意义在哪儿，人们是会愿意为这个意义去行动的哈。所以主持研究的学者得出一个结论，说如果你打算用金钱去激励人们，那么你应当给予足够多的钱，或者一分钱都不给。 OK， 所以一个组织当中如果变成了员工跟老板之间总是谈钱，说这个事儿多少钱那个事儿多少钱，这个组织的效率反而会下降，尤其是他们做不出特别出众的产品，因为每个人都只是为了得到那个钱才去做这份工作的。 OK， 最后有一个特别令人沉思的市场叫做生命和死亡的市场，甚至有人能够从别人的死亡当中获益，这是怎么回事呢？沃尔玛、宝洁、雀巢、迪士尼这些大公司，他们都曾经为自己的员工购买过人寿保险，而受益者是公司，目的呢是为了减少员工死亡带给公司的损失，这是他们的 HR 所设计出来的一个制度，因为员工死亡公司要赔偿嘛，赔偿之后发现哇损失很大，所以他们干脆就买一个这样的保险，受益人写成公司，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数万亿美元的叫做死亡期货市场，这些人没有死，所以这是一个死亡期货市场。甚至在911事件以后，第一批人寿保险的赔偿金当中有一些并没有给到遇难者家属， 而是给了他们的雇主。这件事情会有很多反对意见，反对意见是什么呢？你能想到哈，比如说如果雇主给他的员工买了这样的保险的话，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个雇主没有动力去改善工作场所的安全？我不愿意花成本去改善这工作场所的安全，因为如果不安全的话，他们死了我还没损失，说不定还能赚到钱，对吗？甚至很多雇员根本不知道自己成为了公司的保险对象，公司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就给他们买了这样的保险，对吧？最重要的是，公司把员工的生命当成了商品期货，未来是可以兑现的。OK， 更大的一个服务叫做保单贴现。保单贴现这个词儿可能很多人不太熟悉啊，什么叫保单贴现？我手里有一个保单，但是我现在很缺钱，怎么办？这个保单没到期，我拿不到钱，怎么才能到期呢？我死了才能到期，我死了才能到期，钱我花不了了，对吗？那怎么办？我把这保单卖给你，对吧？这保单我卖给你，然后今后这个保单一旦赚了钱都是你的，但你现在得把钱先给我，这个行为叫做保单贴现。所以你可以给一个癌症晚期患者，因为癌症晚期患者不知道什么时候死，有可能一个礼拜就死，有可能三五年也死不了，甚至还有活十几年的，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有风险的市场，你可以给这个人一笔钱，比如说5万美元，然后买下他一张10万美元的保单，如果他死了你可以得到10万美元，而如果他活下去，你这5万美元的利息就都归他了，因为你把钱已经先支付给他了。所以这时候你想想看，如果你给他5万美元，这个人在一年之内就死掉了，你的利润就是100%，不到一年的时间，你的5万变成了10万，利润是100%，对吗？如果这个人下礼拜就死了呢？哇，这就更大了，这一个周期就是100%，对吗？但是如果这个人拖上10年都不死呢？拖上十年都不死，你这5万美元可能就亏了，对吗？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双赢。经济学的角度讲，一个老人家没有钱了，我现在需要5万美元，你给我钱，对吧？很好，而你又愿意做这样的事儿，很好，将来你还能获得收益。所以从理性经济学的角度讲，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从伦理的角度，从公正的角度，你会觉得你总在盼着别人死，哎，就别人死了才能给你带来一定的收益。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呢？这个有一些慢性病患者或者一些老人，他们讲著名的拉里金呢，就是我们那个主持人拉里金，拉里金的保单都被贴现了，就他也把保单卖掉了。贴现了以后，这个老人后来就抱怨，做这个事儿后他特别抱怨，抱怨什么呢？他说，我后来就琢磨，我怎么能够知道拿到我这个保单的人会不会是黑手党老大呢？对吗？如果拿到这个保单的人是黑手党的老大，那天哪，他万一找个机会把我做掉了怎么办？对吗？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金钱所带来的局限性，所带来的大量的风险。OK， 甚至五角大楼曾经提议过，因为美国人特别喜欢一种大数据哈，他们要为了防止这个恐怖袭击，他们说怎么才能判断一个恐怖袭击到底在哪发生，对吗？从大数据的角度讲，就是越多的人认为那个地方会发生，那个地方就有可能会发生。所以呢，他们就倡议搞一个恐怖活动期货市场，理念呢是让投资者买卖有关各种恐怖活动情形的期货合同，也就是针对恐怖活动发生在哪里下注。如果交易者要赚钱，他就必须得下大注，这个下大注的人就有可能会拥有最确切的消息，从而会找到很多这个恐怖活动的线索。五角大楼提出这个想法，后来这想法被坚决的否决掉了。为什么会引起大家的众怒呢？因为不排除有恐怖分子会坐庄，恐怖分子自己坐庄，然后自己来操纵这个市场，他去实施这样的东西，所以他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激励人们发生大量的恐怖活动。虽然你掌握了线索，但是恐怖活动发生也更多了，所以大量的用市场来解决问题的人都会有很多我们大家听起来都没问题，但是他会有很多道德上的悖论哈。最后桑德尔教授提到冠名权问题，什么叫冠名权的问题哈？就是我们到处都能看到广告，很遗憾我们现在樊登读书还没有冠名，我们也欢迎更多的人给我们冠名哈，额头可以出租哈，这地方都行。然后说比如说有人在播报这个比赛哈，他说跑垒者安全打垒的时候，广播员必须要讲说安全抵达本垒，既安全又保险，纽约人寿保险公司，都会这样。甚至每一块草皮，每一个奖杯，甚至一个运动员的手肘，运动员的什么头发，都能够成为广告位。而这样的市场真的是体育的本质吗？所以当无孔不入的这些广告把我们的生活搞成了一个完全商业的社会的时候，我们生活的本质有没有可能会遭到腐蚀？ 对吧？所以在这本书的整体的写作过程当中，我个人觉得哈，桑德尔教授自己也没办法，他没有给出任何结论，他只是给我们罗列了大量的问题，让我们启发了思考，让我们知道说有些时候金钱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是到底应该怎么做，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调节北京的车牌号问题，应该怎么样去保护黑犀牛，对吗？应该怎么样让因纽特人过上体面的日子，或者应该怎么样让那些老年人有保单但是手上没有钱，该怎么做，他也没有给出特别好的建议。不过这本书的好处是开阔一下我们的思路，我们总不能整天只为了钱活着，对吗？所以读一下这本书，叫 What Money Can't Buy。 OK， 感谢你收看我们的樊登读书会哈。我们这个节目呢是每周会带大家读一本书。哦，吓我一跳。我樊登读书会的宗旨是在于帮助大家更多的读书，我们希望中国有更多的人热爱读书，所以我每年会带领大家读50本书，把它写成 PPT， 然后再用视频的方式向大家传递。无论你身在中国的哪一个角落，你都可以加入樊登读书会。加入樊登读书会的方法是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叫樊登读书会，然后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是樊登，我们的口号叫 Keep Learning 啊，欢迎您的加入。感谢融界书院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环境，谢谢大家。